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东京郊外的一个残障人士设施今天凌晨发生重大凶杀案，已经造成19人死亡，20人重伤。另一方面呢，正在老挝出席东盟扩大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再次敦促中国遵守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并对东中国海局势表示强烈忧虑和深刻的危机。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一波你好。
戈兰，请你简要说明一下今天东京郊外发生的重大凶杀案。我们想知道案件有什么社会背景，是否跟国际恐怖活动有关呢？
好的，这个案件呢是过去30年来日本发生最规模最大的一个凶杀案。那么刚才您的新闻介绍的这位26岁的无业的年轻人呢，至少已经有筹划了半年的时间。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向日本国会的议长发出一封信，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就预告他要杀死460名这种残障或者说是智障的人士。那么当时这个国会议长就报警，警察就向他盘问的时候，就经过这个毒品的检测，发现他呈现阳性的反应，那于是就把他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10天以后，他这种反应消失了，人也比较医生认为他的这个人也显得比较的没有这种杀人的这么一个倾向，一个是杀害人的一个倾向，也就把他送回就是让他出院了。那么于是呢，他也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今天发生凶案的这个设施里面呢，也发表同样的这个言论，就是说要杀人。于是呢，他们又把他给解雇了。那么他昨天呢自己就说他是因为非常不满这个结果来发生这个凶杀案的。这个今天早晨这个发生这个凶杀案以后呢，4个小时以后救护车还在不停的在奔波，包括他们自己神奈川县还有东京以及其他周边的县的救护车都在整个日本社会都震惊，也震惊了海外。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在日本国内来说呢，近年已经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这当然这次是比较大，可是综合来看呢，大部分的这种凶手呢，都是属于这种无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的人生呢是比较曲折比较多，同时呢，他们也去向一些比较比自己更弱的人来下手，比如说一些老人院的人，或者像这次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有一些专家今天提出来说，这个事情反映了日本的这个社会呢，就是司法的制度呢和这个精神病院，比如说或者是一般的医院的这个之间的这个缺乏一些接轨的这么一个系统。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东盟扩大外长会议呢正在老挝举行，参加会议的中日外长昨天举行了会谈，那么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结果公布呢？
昨天呢，这个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呢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呢，就敦促中国呢要遵循国际社会这个仲裁的判决。他说这个是最终的一个法律的判决，还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王毅就反驳说，日本不是当事国，不应该就是发表这样的言论，应该慎言慎行。岸田还提出了东中国海的现在的这个海空的情况，是一个就是让日本感觉到就是强烈的忧虑和感到这个深刻的危机，要求中国呢能够尽快的恢复就是实施和中日两国之间的紧急联络机制。那么对这一点，王毅也同意说，应该他希望赶快恢复，赶快开始实施，但是双方没有一些具体的进展。那么另外接下去呢，就是谈到了就是9月份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的问题，双方同意就是合作，然后就是日本还向岸田文雄还向王毅提出就是朝鲜的问题，双方也都同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合作。那么在会谈以后，岸田文雄自己透露说，他承认在和王毅会谈的时候，当时的争论非常的激烈。但是他说这个激烈是一个坦率的表达了对彼此的意见，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提过。
好的，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昨天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声明回避了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这个问题，那么日本对此有什么反应？
日本就不断的报道说，就是王毅呢，就是和在东盟十国里面呢，和这个其中六国的外长一一的举行单独的会谈。
嗯，
这种做法，那么造成最终就是柬埔寨为主的就是靠拢中国的国家的坚决反对，在这个声明中放进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么几个字，所以呢也就形成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们认为说中国是在就是分化这个东盟的这么一个系统。但是过这个问题呢，刚刚接到的这个日本传媒的报道呢，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上，因为这个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又提出了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希望敦促中国就是要遵循这个国际法。
嗯，
那么因为这次呢是美国的国务卿也参加了，所以呢会场上呢，按照日本外务省透露的消息说，会场上一些国家呢，东盟国家的也就认为说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应该很重要，应该是在这个扩大外长会议的声明中间能够表现出来。
嗯，
那么现在接下去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继续精彩节目。